今天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一个古时候一个能够让我们得着激励的幸福夜市的故事。我们再请大家来看圣经创世纪37章，圣经创世纪37章，我们早着的一起来念第18节，37章第18节，我们念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牛便听见了，便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牛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月色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附在香料、乳香、墨月，要带他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流他上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月色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色克勒银子，把月色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月色带到埃及去了。好，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就看见约瑟在1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的家人。这一个转变是一个巨大的风波突然临到。我相信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人生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人生的遭遇变化无常，对不对？常有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天有不测的风云，是不是我们常常听见？那不但是发生在我们年纪大的人身上，我们今天看见发生在一个年纪轻的青年人身上，不但发生在一些不信主的人身上、不爱主的人身上，也会发生在信主爱主的人身上。这一次风波在约瑟的人生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风波，不是小风波。不要忘记是17岁的时候。大在哪里？他从此就离开了他的故乡迦南，被卖到埃及地区，到异乡异土去。他从此就离开了家庭，到了这二个默默无声的社会中间去。他从前是一个
蒙宠爱的儿子，
现在成为一个下贱的奴工，
这个改变大不大？
弟兄姊妹，你有过这么样的改变吗？
同时的，
不是啊，啊，分别几次，同时的有这样大的改变。第二呢，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改变。
痛苦在哪里？我们看见是众暴寡，十个对付一个，强凌弱，哥哥欺负弟弟，还有呢，恶来对付善，罪恶来对付好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再看见是亲人来对付自己的骨肉，这一个变化，这一个风波实在是非常的痛苦。那么另外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风波，对于约瑟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落基生悲，对不对？他找哥哥付了很大的代价，终于看见了是最快乐，但是就在快乐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这个陷害，落基生悲。同时对于他来说是个危险的风波，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美梦，他总会有一种思想，我的前途人生什么光明灿烂，但是这个风波呢是跟他的梦啊好像恰恰相反，不是神的祝福，好像神不顾他，并非人生从此顺利，乃是不断的遇到挫折。好，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波出现？啊，让我们在人生里头遇到风波的时候要小心。第一，我们都很清楚，这是亲人的那一个错误，家里人错误。第三部分，家里头什么人错误啊？啊，一下马上想到是哥哥们，对不对？对，我想最要紧，首先他的爸爸有错，爸爸有什么错啊？宠爱他。我相信这个宠爱啊，没有人能够避免，对不对？就是说你家里有雅各一样有十二个儿子，只有个最好，你不宠爱他，可是你宠爱他，你要表达，要顾到那些其他孩子们的 feeling 对吧，感受，还没有在这方面的警觉，所以就给他宠爱的儿子一个特别的礼物是什么？彩衣啊，这个月色啊，穿彩衣这表明父亲爱他，可是哥哥们看见这个彩衣呢，看了眼睛痛。嗯，那父亲在这方面没有警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我们宠爱，常常会造成伤害，宠爱不当的话会造成伤害，宠爱不可避免，但是在群众中间、亲人中间，你表达的方法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所以这个宠爱就造成月色一个很痛苦的根源。第二个就是亲人哪方面呢？就是十个哥哥，弟兄姊妹， 这十个哥哥他们的错误在哪里？他们十个哥哥，我相信那就是对约瑟那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有罪恶的反应，他们以罪为弱，约瑟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他们把约瑟看作眼中钉。再有呢，这一个约瑟啊，蒙神蒙他的爸爸宠爱，所以也成为他们心中不舒服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人间一个很常见的一种痛苦，就是嫉妒。嫉妒，嫉妒是什么地方发生？不会跟远方的人有嫉妒，对不对？请问你有没有跟我嫉妒啊？没有，就是相近的人一比较就发生嫉妒。嫉妒的人常常是啊与我们关系最亲近的人，特别是在一种遭遇上有不同的时候，那心中的痛苦不正常的反应的话，就是嫉妒。这个圣经怎么说？嫉妒如同阴间的残忍，很可怕。在十个弟兄中间，是不是看出来了？比阴间的残忍。听说啊，一个小小的神话故事。有一天呢、啊，一个天使啊，向两个人显现，一个人名叫贪心，一个名叫嫉妒。啊，我今天带了礼物给你们，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不过呢，有一个条件，谁先要就得说，谁后要呢得双倍。所以现在给你们两个人来要，谁先要？两个人都不先要，说再不要我就要走了。后来啊，这个嫉妒啊就知道贪心一定不会先要，因为是贪心，所以他说我先要。要什么？挖我一个眼睛。那意思是吧，把他贪心两个眼睛都挖掉。你看见，这是嫉妒。嫉妒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以牺牲自己去伤害别人，不过一切。嫉妒如同阴间的残忍。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看见是不是常常在一些有才华的人身上特别容易发生。旧约里头有一个王，第一个犹太人的选出来王就是扫罗，对吧？他高人一等，样样是种才华，都是非凡的。但是有一天，大卫杀死哥利亚回来的时候，那些姊妹们在唱歌啊，唱赞美诗了啊，唱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想如果没有下面这句话，扫罗很开心，扫罗杀死千千，哇，真了不得。但是一唱大卫杀死万万，噗一下倒下去了。为什么？嫉妒。从那一天他就没有安宁过，不惜牺牲全国的那一种安定，要把这个眼中钉除掉。从那以后，一看他就给魔鬼利用，来做破坏的工作。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发生多不多？也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叫“伴君如伴虎”，你跟皇帝方面呢、啊，你就像老虎一样，因为你稍微好一点，他一口把你吃掉。他 太多的事情，社会上如此，
很可惜的，
在神的家中，雅各的家中也有这样的现象。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教会里面也容易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事情上面，当我们看见有稍微不同的时候，有人被人赞扬，我被冷落的时候，我们的罪恶天性会无所不用其极。这是诗歌哥哥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教训。这一种伤害实在是太大了。第二个原因，约瑟为什么受苦呢？他也没有错啊，我相信有两个我们认为是不当的地方。第一个，怎么他很喜欢穿彩衣？为什么这个诗歌哥哥远远就看见他了？他眼中钉，对吧？那个衣服一看，如果他不穿彩衣，恐怕诗歌哥哥看不见，对不对？我不相信这个月色只有一件衣服就是彩衣，我不相信啊。他旅行跑路的时候还要穿彩衣，这怎么样？这年轻人的毛病啊，就喜欢怎么样把最好的显出来，幼稚啊。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爱说梦啊。对这一点上你看见没有？当七个哥哥看见月色的时候怎么说？说那做梦的来了。哇，所以原来啊，月色已经有个外号叫做梦的。为什么？就是这一个月色给七个哥哥留下的印象，所以起这个外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很多人都有外号，别人给他起的。那个什么姊妹啊，就是喜欢当面骂丈夫的姊妹。哇，那个就是她的外号，喜欢骂丈夫，在人面前骂丈夫的。那什么人呢？那个是啊，喜欢呢啊打麻将的弟兄啊，很多外号啊。这外号怎么来的？不知不觉造成的。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月色他的毛病在哪里？就爱说梦，爱把他的梦说出来。那这一点上我有一点点啊不同的意见。梦我上次已经讲过，是神给他应许，对不对？神要用他。请问你，如果月色不说梦，他后来做了埃及国的宰相，对于这些哥哥们信心有没有帮助？我相信，哇，他真的很幸运，就做了宰相，对不对？他一先说呢，就让人看见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全，对吧？他表明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做见证。我举个例子，保罗他最后一次啊被押往罗马去，在航海的路上，他一直为主做见证。他预先就告诉船长说，这一次行船不利啊，不如在这个地方暂停过冬。没有想到这个船长啊怎么不听他的话就走了，果然遇到大风暴。那么在这个大风暴之后，大家的命啊，这个性命啊的希望都没有了。保罗怎么样？他有一天站起来讲，各位可以放心，我所侍奉的神昨天指示我，我们全船一条性命也不失落。 啊，在立宪讲。不过呢，劝大家好好吃饭，对不对？请问这一个说出来要紧不要紧？
要紧。
为什么要紧？如果他不说，以后全场都上了岸了。哎，这保罗说，哎，我告诉你啊，没有啊，这个上啊，没你们的船啊，没有跳海之前呢、啊，我已经得住个梦啊，哇，神会救我们的，一个也不失落。一看现在完全应验，这样子人信不信啊？马后炮没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啊，预先说了，后的事实完全应验了，又让看见神的真实，对不对？但是他在这一点上不智慧，他说见证不智慧。当他说第一次梦的时候，看见那些哥哥们脸色不对啊，他还没有感觉。第二次又讲梦，所以他做见证的那个时机啊，他方式不大好。另外呢，我们可以说他可以向他的爸爸说，是不是？你看他爸爸说的听了以后怎么样，不高兴，但是放在心上，是不是？为什么？爸爸是一个属灵的人，灵性深刻的人，虽然当时啊好像不舒服，但是啊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做见证也是要小心。什么小心呢？就是你要合宜，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在银王之里，要紧。那因此在这一方面啊，我们就看出在这一个破烂之中，约瑟本身并不是完全无辜的。那么为什么原因有这苦难的风波呢？当然我们就相信后头有神的美意。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啊，我们再读我们从前所学啊读过的，就是诗篇105篇。诗篇105篇，我们再一起来读啊，第19节好了。诗篇105篇第19节，来。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原来神许可这个灵道，因为神要试炼他。试炼他什么？试炼他的信心。那就是彼得所说，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要他在基督里信心更完美，他的生活为人那一些杂质被除去。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看见神不是不看顾他的义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认识。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约瑟的反应。当他看见哥哥与他们相会的时候，哥哥老早已经定了主意，怎么起初要杀他，后来把他丢在坑里啊，商议啊就把他撇在那里就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约瑟，你有什么反应啊？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说约瑟灵性好，一定是以笑脸迎接苦难，是不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啊。这个苦难这么大，对一个年轻的17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不是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反应非常的激烈，怎么知道？ 你看见后来他的哥哥们到埃及去跳梁的时候啊，去要粮食的时候，约瑟把他们放在一边说你们是奸细。这十个哥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四十二章好不好？创世纪四十二章，这是他们见了约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反应。四十二章二十一节，四十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约瑟的反应是什么？哀求。这个哀求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将近十几年的印象。一看见当时啊，越是那种痛苦啊，那恳求的迫切，恳求的，这是很自然反应。不，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你看见一个人可以为非作歹，但是他的罪恶一直追着他，对不对？你遇到一点不顺，是吧？过去的罪恶就反过来。所以圣经里说啊，恶人并没有平安，就得到稍微有一点点事情，那过去的罪就冒出来折磨他。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青年的约瑟，他这种哀求被拒绝的痛苦，他真是没有想到亲人会有这样子一种态度来对付。当他向神向哥哥求不应允的时候，没有功效的时候，约瑟会做什么事情？如果是你，你要做什么事？就向神求，对不对？神啊，他们要卖我，求你让他们互相斗争。神啊，求你让他们改变心意，你知道我爱你，一定向神求嘛，对吧？但是好像神也不听，这打击打的，神怎么不看顾一人？不是爸爸常说神看顾一人吗？怎么我不看顾呢？神不看顾我呢？怎么会神让这个作恶的哥哥能够成全他们的恶意呢？所以他的祈求越迫切，他的信心的伤考验就越大，他的失望越大，他的心里头的痛苦越深。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一个约瑟好像神也不听，他感觉到人不讲道理，神好像也不顾真理，双重的打击。结果就看见这个哥哥虽然没有杀他，终于把他用多少银子卖了？二十两银子。哇，连这个弟弟还可以做商品哈，是二十块钱卖掉，儿子得逞了。弟兄姊妹，是不是约瑟从此灵性就一蹶不振呢？不是。怎么知道不是？我们来看看第三十九章啊，三十九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念到第六节。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他来的以色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所办的事竟都顺利。月色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月色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月色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的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华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月色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月色原来秀雅俊美。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奇妙的事发生了，就是约瑟跑到波提法的家里面以后啊，有一件事情发生，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姊妹，你对这个有没有深深的了解？为什么在他哥哥卖他的时候耶和华不与他同在呢？被卖了以后才与他同在呢？哎，是不是神有的时候不在，有的时候在？啊，神明明是无所不在嘛，怎么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呢？什么叫同在？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就看见神，就是神的看顾。那么是不是哥哥卖他的时候神不看顾呢？不是。所以在这里就看见神的同在有两种，一种是隐藏的同在，一种是明显的同在。好清楚，当他哥哥要卖他的时候，神隐藏的同在，怎么知道？如果不是神同在的话，哥哥就把他杀掉了，对吧？正是要杀的时候怎么样？流便说不可杀，对不对？后来说把他丢在坑里，后来犹大怎么说？哎，要不把商品卖掉吧。那还是暗中看过的，不过人不知道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明显的同在，看得出来。所以连这一个波提乏都看见耶和华与月色同在，看出来。为什么有时候隐藏同在，有时候明显同在？隐藏的同在是我们没有方法改变，不了解。但是明显的同在呢，是一定有一个因素，就是你愿意讨神的喜悦，这要紧。主耶稣不是讲过吗？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看见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约瑟他的灵性受了打击，并不是一蹶不振。他带到波提法家里，不错，地位改变了，但是我人生的目的没有改变。我虽然从前是在家里我荣耀神，我现在做奴仆一样荣耀神，一样荣耀神。所以他做事怎么就为荣耀神而做，并且他口中为所说见证，怎么知道？因为你看波提乏说见耶和华与他同在，知道他的神。波提乏是一个埃及人，不信耶和华，所以你看不见这个17岁的年轻人，虽然他人生的遭遇是降级，但是他灵性的那个程度是升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以至于他所办的事都顺利。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学习一个功课。什么功课？
就是有人曾经劝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在人生遇到风波的时候，我们可以三个祷告。一个祷告是什么？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改变我能改变的。就好像，神啊，求你除去风波，除去他们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改变，第二个祷告，神啊，求你让我能够接受不能改变，那接受。第三个什么？神啊，求你给我智慧，知道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可以改变呢？第一个，我们做的事情啊，可以改变。所以你看看，是一个波提发家里面，约瑟做的事是吧？做的就跟别人不同了，做的进而进展。第二什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让我生命更健壮，让我能够才华更丰富，本事更众多。所以你看见这十七岁的这个约瑟到了波提法的家里面啊，这个波提法怎么样信任他，并且把一切的事都交给他，连吃饭的事都不管啊，做了吃饭的事啊，他还要管，大概很爱吃啊，要管，样样事你给交他，为啥？一交给他就顺利，来改变。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明显的同在。这一个约瑟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也许不会有像约瑟这样巨大的风波，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小风波，特别是在美国的经济啊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多少一些影响。弟兄姊妹，如果你信神，应该跟不信神是不一样的反应。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样面对这些困难？当你有一个正确目标的时候呢，你的心态就不一样，同时呢，你也会惊艳到神奇妙的作为。好，现在我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啊，我们请林弟兄，有位弟兄，你把它选一选，大家看看这个照片，你们还认出里头什么事情来吗？看得见吗？啊，里头有什么人呢？你们认识啊？啊，一共多少人？是一个人，只有一个男人，谁呀？焦牧师啊，焦牧师，在哪里造的？我在工厂里头劳动改造的时候造的，哦，其他那些都是正常的工人，前面几个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劳改犯跟他们坐在一起，啊，这故事怎么样？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好。我在神学院里教书啊，大学毕业奉献神学院教书不久以后呢，这个神学院呢就给共产党关掉了，那么我就被拉去劳动改造，我是最轻的一种。为什么原因？他们了解我的背景，我从前交了很多朋友，后来发现原来是暗中的地下共产党员，他们也常常知道我很钦佩共产党啊，我很爱共产党，实在是如此。我神学毕业的时候啊，香港自由教会请我，我就不肯去，我要留在中国。为什么？爱中国啊，爱中国。所以虽然我的思想他们不能接受啊，被斗争，所以后来就劳动改造。我的劳动改造实际上叫劳动锻炼啊，下放什么地方呢？下放到那个工厂去，
在工厂就是羊毛衫厂，是羊毛衫的啊，地方国营。我第一天进到工厂的时候，哇，看见那些工人啊，大半都是女工啊，个个都用仇恨的眼光看我。我立刻就有一节圣经出现在我心中，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这些圣经的道理都很深刻，终日被杀，从早杀到晚，杀不死还要杀，叫终日被杀，我真倒霉啊。后来我就再来织羊毛衫啊，用机器织，用手拉，我就一面拉，我一面就向神发脾气了。我说，神啊，这个玩笑你开得太大了，我本来不要传道，你一定要感动我传道，结果呢，传个什么道？来织羊毛衫。我不知道，你早知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那请宝宝祷告，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主就感动啊，你当时不是常常祷告说，主啊，海枯石烂，爱你都不变吗？现在海枯没有，但是我现在不能传道了，难道传道只用嘴讲吗？不用嘴就不能传道了？啊，忽然醒悟到了，我在这里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因此我就有感动，主是把我带到这里来为他做见证。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的那一个目标清楚之后，他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不再痛苦。因此呢，我就在那说，神啊，帮助我荣耀你。是的，看见神的祝福了，暗中看过了。做了两个礼拜要考试，跟很多其他的工人一起考试，看你啊织羊毛衫织的好不好啊。那个培训工啊，工头就说今天要做什么样啊，一二三开始啊，我这个头还没起好啊，看见其他工人已经扎就扎起来了。我说神啊，不能丢你的脸，你要帮助我哈。后来奇怪，我终于把羊毛衫织好，不是考最后了，我交上去了。交上这以后啊，这个工头就在那地方每一个衣服检验。我说我考得怎么样？很好很好。我说怎么好啊？不是有些人吃的比我更快更好吗？不，他们快是快呀、啊、不是太大只有太小，你正好。哎呀，感谢主，旗开得胜了哈，旗开得胜了哈，没有丢他的脸啊。在以后呢，做了几个月啊，那个干部啊，这个党的书记就把我们这改造犯拿去啊，要我们学习你劳动改造的心得是什么啊，思想改造嘛，所以现在来汇报你思想改造怎么样啊，要说心里话啊，也不怎么不说啊，啊不说呢你就思想不敢见面，思想不敢见面一定思想有问题，是非讲不可。哎呀，我真是觉得很难讲。后来就想，电脑你先讲啊，忽然就脱口而出了。我说这次啊，党把我派到这个工厂里头来，我好不高兴。哇，这党书记啊，你还不高兴？我为什么不高兴啊？其实我原来啊是啊很看重劳动的，我以为要把我派到重工业劳动，结果把我派到轻工业劳动来了。那么我本来啊是以为派我到男人工厂去的，结果怎么派到很多女人中间来了？但是我经过了啊几个月的劳动以后，我就发现我的思想错误，原来呀 啊轻工业劳动比重工业劳动更重。我以后啊重工业的错误思想，
我也发现了，哦，这哈，我以为女人的工作很轻松，我就发现我有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错误。哇，这个党书记说很好很好，思想改造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讲出这个话来了。最后呢，有一次更奇妙，全场大扫除，大家都赴赴宴宴，我就看见一个最脏的地方，没有人扫，我去扫。快要走的时候，忽然一个女工说：“糟糕了，我的钱给人偷掉了。”“哦，你衣服挂在哪？”“就挂在我打扫这个地方。”他们说：“谁打扫了？”“说我去打扫。”“哇，臭名昭著了，这个人还来偷东西。”我有口难证，但是查来查去查不出东西，还是放我回家。第二天那个女工又回来了，啊，对不起啊，我后来发现我的钱在家里没有带去。幸亏他讲诚实话，这样子我的美名远扬了。为什么？从来没有知道那个脏地方有人去扫，原来是周某人去扫。最麻烦呢，在那工厂里头啊，就那种被歧视啊、被仇恨的关键，就怎么就消除了。后来就教我很多工作做啊，全场的统计报表是我做，还有呢教女工啊怎么念书。还有一个呢，就教他们唱黄梅戏，我从来没有学过，但是要教他们。其中一个黄梅戏就是七仙女，就是这个。谢谢。我是导演，所以跟那个党书记啊，那些啊这个干部啊就坐在一起，所以啊，万是从中一点红啊。对，所以现在回顾起来怎么样？奇妙。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后来申请出大陆啊，这个党书记他没有阻挡，对不对？所以这是将近三年多的劳动改造，我是经验到说耶和华与我同在。这个同在对于我来说，当时不觉得特别宝贝，但现在回顾起来真是惊艳了他的真实。所以弟兄姊妹，我用这个做见证呢，是为什么？就告诉你，约瑟的经历不是单独的，每个人都可以有的。人生的风波是不可避免，怎么去面对？不要灰心丧胆。所以保罗讲过，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人生虽然是一个谜，但是我们信靠你，你能把谜解开，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安排。我们在这世界的苦难，越发能够体会主你的话，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主啊，包得我们在这一个变动不安的社会里，我们不制造苦难，好像约瑟的十个哥哥一样。求主保守我们这个教会彼此之间相爱，没有比较，没有嫉妒，也让我们这些愿意追求的人，在我们在你面前蒙福的时候，不任意妄为，张狂自己。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体谅，彼此接纳，成为一个爱的家庭。主，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风波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这一个风波成为祝福，不是成为灾难。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